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预备的良友圣经学院先知书的课程。还是提醒您呢，林成为你预备了先知书的讲义大纲，如果您需要呢，你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的。那么同时呢，如果您在学习先知书上有一些问题啊，林成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讨论哈。中国人说这个教学相长哈，其实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是一家人，在主里面我们应该是互相的学习。其实啊，每一次学习神的话，林成总是充满感恩，因为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一颗追求的心呢、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渴慕神的话，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渴慕的是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当然先知书呢的确要花时间，因为这一次我们要用两个段落，也就是有60堂课呢，来把这先知书大小先知做一个概略性的讲解。林成也知道这实在是不容易哈，但是求主加力量给我们弟兄姐妹，也请你为我祷告哈，在讲课的时候真的能够有清晰的头脑，能够把所预备的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当然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学习祷告，因为每一次的学习都需要主的恩典哈，感谢主。好，在还没有开始课程以前，我们一样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里面不单单对先知的背景真理有一些认识，主也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得着更新。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稍稍谈一下昨天我们谈到阿摩斯书啊。阿摩斯书我们提到昨天提到了有3篇讲章哈，这三篇讲章呢分别集中在阿摩斯书第三章开始，第四章还有第5、第6章。那么这三篇讲章呢，我们很容易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当听。那么第3章第1节，以色列人呢、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的话。听什么话呢？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哇，这个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第4章呢，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因为责备他们在那里欺负这些弱小贫寒的，甚至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啊不行公义哈、啊，不行公义。那么甚至呢，在第2篇讲章里面呢，以色列先知在这里责备他们，这个只有宗教外在的这个形式，而没有内在的实质。我们看第4章的第4节，第4章第4节，以色列人呐、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其实伯特利和吉甲呢，在旧约时代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意义，这是一个啊进迦南地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纪念的日子，纪念的地方，所以他们在那里献祭啊。他说任凭你们去伯特利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其实他们是去哪里？他们是去献祭的，去敬拜的。但是先知在这里说啊，你们是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为什么呢？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3日奉上你们的1/10，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其实啊，你看原本这个献早晨的祭啊，献上1/10啊，有效的感谢祭、甘心祭，这些都是犹太人啊，以色列的选民向神表达他们敬拜所献的这些仪式。但是先知在这里很清楚地责备他们，这些不过是外在的仪式，这些不过是外在的仪式啊！任你们献感谢的祭啊，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 啊，你注意，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先知在这里并没有说因为是耶和华所喜爱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百姓只是照着他们所想的，他们以为呢啊，献一些祭能够呢啊讨神的喜悦就可以了。弟兄姐妹，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呢，撒母耳记先知撒母耳也提醒也责备扫罗，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其实一直以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弟兄姐妹，神所看重的永远不是我们所献给他的东西，神所看重的永远是我们在他的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觉得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面前每一次的献祭的时候，我想我们不是为着这些献祭在自夸，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奉献在自夸，而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警醒，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先知在这里提醒，先知在这里责备啊，第二篇的这个信息啊，也是责备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有宗教外在的仪式，而没有内在的实质。他们只是在献祭，他们只是在献祭，但是他没有真正行公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这是先知在这里责备他们。到第五章啊，上次我们提到了，这是第三篇的讲章，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呢、啊、跌倒不再起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先知在这里宣告啊，以色列人即将临到的审判，即将临到的灭亡。他说啊，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1000兵，只剩100，发出100，只剩10个。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是一个何等严厉，何等严肃的一个提醒，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他们献祭也是一样，他们不蒙神的喜悦。在第五章和第四章同样的记载，类似的记载，我们看第五章21节，他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喜悦，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那么先知在这里说，百姓献祭啊，他们不讨神的喜悦，但是神喜悦什么呢？在第24节，第五章24节，过去我们提过，这节经文是阿摩斯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节，关键的经文。这节经文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弟兄姐妹，这是上次我们谈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盼望百姓能够行公义，神盼望百姓能够行公义。那么这是我们上次所谈的一些的内容，我们稍稍再有一点点的回顾，我们有一点点的分享啊。那么上次我们也谈到呢，在阿摩斯书从第7章开始啊，就谈到了异象，几个异象，这个异象包括了蝗虫的异象、火的异象，还有准绳的异象。上次我们谈到这三个异象，蝗和蝗虫和火灾呢，这个火的异象都是代表神的审判，都是代表神的审判。那么在这里提到了这个耶和华就后悔，这个什么叫耶和华后悔呢？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个耶和华后悔不是说神的主权、神的旨意，神不是不后悔吗？这个神的后悔原来是一种情感的一种忧伤啊，神的一种叹息，意思就是说，百姓如果肯真正的悔改，那么神会回转他的心意啊，神会回转不降所在的灾祸。那么另外在这里准绳呢，是代表神的标准，这是我们上次所谈到的准绳的意象。弟兄姐妹，神永远只有一个标准呢、啊、圣经提醒我们啊，我们千万不要轻忽，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只有他公义的标准，神的审判永远是按照他公义的标准，神的审判不是按照人的标准，人的标准有许许多多，是不是？而且人的标准会变的，但是神的标准，神公义的审判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想到这个准绳的意象呢，让我们想到神今天在我们中间也有他的标准，圣经是神的标准，我们不可以轻易的啊篡改，甚至不可以轻易的来错误的来解释圣经，那么甚至呢把圣经当成这个自己的利器哈、啊。 那么这也是我就想到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他责备那些所谓的假使徒啊，他们在那里为利混乱神的道。什么叫为利混乱神的道？就是为着自己的好处把神的道怎么样，把神的话给曲解，把神的标准给降低了。所以这个准绳的意象提醒我们呢，神的标准，神的审判。这是我们昨天谈到第七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哈，第七节到第九节。所以这边说，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这是讲到对以色列的一个审判。那么在第七章十到十七节，这里出现了一个假祭司哈，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他也是为着自己的好处啊，想说一些巴结人的话。但是先知在这里也一样提醒啊，也一样述说他的一个罪恶。那么从第八章开始呢，又进到另外一个意象。所以现在请你翻开圣经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几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一切的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哇，弟兄姐妹，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社会不公的现象，是不是？先知在这里提醒，用这个夏果啊来表明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神的审判永远是有原因的。神为什么审判呢？是因为百姓行不公义的事情。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看见这些百姓做什么？这些百姓在那里哈，这个吞吃穷乏人，他们甚至呢摆用小卖出用小升的斗，收银用大几子。意思就是说，他们真正的拿这种在生意上，在买卖上来欺压这些老实人。弟兄姐妹，这样的不公义的社会现象啊，是神所愤怒的，这样不公义的现象是神所厌恶的。所以神说，我必永远不忘记啊。这个夏果，夏天的果子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夏天的果子，这个果子原来是代表收成啊，是不是？我想我们种果子的人都知道，这个果子收成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这里这个夏果呢，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讲到那个收成是什么呢？那个收成是审判。收成不是想到的那些果子，收成不是讲到那个丰收的果子，收成想到的是那个审判的果子。神的审判，神的刑罚要临到。所以这也是新约一贯的教导，人种的是什么，人收的也是什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如此啊。当我们思想这个夏果表明以色列结局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想到这个审判要临到以色列人。但是同样，今天基督徒呢，今天的神的儿女呢，神也是一样，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夏果的意象，我们很容易明白哈，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这个夏果的意象说明了神的审判要临到。为什么神审判要临到？为什么神啊，神的这些选民他们离弃神呢？第十一节，这是我们上次也提到的，第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 无水。这里描写的是一个饥荒，这个饥荒是一个属灵的饥荒。这个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饼，不是因为没有水，这个饼跟水是物质的，但是物质没有办法满足人真正属灵的人的那种属灵的这个干渴，属灵的饥荒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的话。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今天神盼望我们的是我们能够顺服他的话，我们能够听主的话。 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是不是每一天能够遵行神的话，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我们能够听神的话。我想这是先知要传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回来课程。的确，当我们看见第八章啊，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悲哀饥渴的一个收场啊，悲哀饥渴的收场。从第八章第四节，好，说到了这个干渴非因无饼，饥饿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特别是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情：神的审判、神的公义至终要临到。那么这是我们谈到了这个啊夏果的意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祭坛的意象，在第九章。第九章，好，他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那么祭坛是什么呢？祭坛是似乎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依靠，是一个投靠的地方。当他们啊有困难有难处的时候，他们投到神的祭坛里面，好，好像是神同在的一个保障。但是祭坛也说明一件事，是带出了神的审判。这个祭坛，神的审判，为什么？你看，在第九章，我们看圣经第九章第一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说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臂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那弟兄姐妹，这些形容词是描写一个审判的现象。好，有的人以为啊，跑到了圣所，跑到了祭坛啊，就安全了。但是即便是祭坛呢、啊，圣经说，神说他要击打柱顶。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个祭坛，神所看重的还是百姓要离弃罪恶，百姓要离弃罪恶。所以在这里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啊祭坛的意象，这个审判的意象。那么弟兄姐妹，这些审判的意象在说明什么呢？这几个审判的意象都在说明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那么第九章的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人人出吉尔吗？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着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好，这是讲到公义的审判。但是下面呢，公义的审判也是一样，有安慰的信息，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那么这是谈到了这个神在审判后所带来这个安慰的信息。弟兄姐妹，让我们想到神的审判的后面呢，一定是有安慰。神的审判都有安慰，审判不是毁灭尽尽。当管教或刑罚过去以后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重新建立以色列国，应许弥赛亚的国度。那么这里说主站在祭坛旁啊，这个意象不再使用表记，而是神亲自出现在这个祭坛的旁边。好，我想这是阿摩斯书里面呢啊给我们的这几个意象的一个提醒。那么在阿摩斯书里面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阿摩斯书的神学主题啊。阿摩斯书的神学主题，第一呢，就是复兴的祝福和应许。在第九章，刚才我们看到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这是阿摩斯书的最后啊，这也是阿摩斯书很重要的一个啊神学主题，就是复兴的祝福和应许。我们来看经文很短，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 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种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那么这段经文呢，弟兄姐妹很清楚的在说明一件事，就是复兴的祝福，复兴的应许，弥赛亚的国度，以色列的重建。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指的重建大卫的国权。当然在这里我们明白，不是指的这种有形的这种圣殿啦，或者是一些祭祀的礼仪。这里所讲的大卫倒塌的帐幕，是指的那种属灵的复兴啊，这是先知书里最重要的信息。那有责备也有呼吁，同样更带出了安慰的信息，也是这个安慰百姓不会将以色列家灭绝尽尽。那么这个安慰的信息是神审判后面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是毁灭尽尽。当管教刑罚过了以后，弟兄姐妹，神要重新建立以色列国。那么这一段预言呢，也是给以色列的一个盼望，以色列的盼望。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指大卫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就是指的新约里面神的国度的建立。那么先知呢，是预言以色列人将来的复兴。那么这些预言在日渐应验当中。事实上我们看今天的历史，今天看以巴的这个历史，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复国，我们就更能够清楚的知道，这个预言呢，的确一一的都在应验当中。那么以色列应验了以后救赎的一个实况，那么这个预言更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将来要建立他的子民，这个子民不只是以色列人，也包括了外邦人。所以在阿摩斯书里面，神的公义是审判和拯救，他所建立的这些百姓呢，就不会被拆毁，也无法拔出。这是我们从阿摩斯书所看到的这个复兴的祝福和应许。那么另外呢，阿摩斯书的讲道我们来看，过去我们所谈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稍稍做一点归纳。阿摩斯书的讲章里边多半归类几个主题。第一呢，就是神的掌权和审判，神的掌权和审判。那么和其他的先知一样，他相信呢，神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掌权。先知在那里宣布说神这个拒绝北国的宗教和社会的行为，因为他们只有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在的实质，特别是宗教还有这个社会不公的现象。那么为什么神拒绝呢？因为他们不顺服，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定义要刑罚这个国家。所以神的掌权和审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二呢，就是偶像和社会的不公。阿摩斯书所传的信息呢，主要针对两方面，就是社会的不公，还有这些宗教仪式其实背后所带出来的这个偶像的崇拜。只有这个偶像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外在外表看得见这个有形的像，有的时候这个偶像常常只是人的一种假象。那阿摩斯书所强调的就是这两方面，这些人心中的偶像社会的不公这些外表的宗教外表的假象，这是阿摩斯书里面一个所要强调的那么还有阿摩斯书里面呢，非常强调就是神跟百姓立约这个观念，神跟百姓立约这个观念。那么你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先知在这里说，以色列人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第二节说，在地上的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这个是什么观念呢？这个是让以色列人重新回想一件事情，就是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事实上从旧约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不是？神跟摩西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所以这个立约的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的百姓是一个约民这个约定的约是跟神立约的百姓，他们跟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神圣的约定。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有这样一个主题，就是神跟他们立约，同样神也保守这些百姓，剩余的子民。所以在本书当中呢，阿摩斯书里面，以色列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蒙救赎的国，他们和耶和华有立约的关系，那么这个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耶和华神已经委身这个约定，所以呢他也要求，因为神和百姓约定，所以神是圣洁的，当然他要要求他的百姓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我就想到新约也是一样啊，新约彼得前书也提醒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跟神立约的，我们是属神的啊，我们也是属神的，所以神对我们的生命一样有要求。神是圣洁的，他要求我们圣洁；神是公义的，他要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公义；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他不看我们外表有多少宗教的形式，他看重的是我们内在对神那个敬畏的心。所以我想这个观念在阿摩斯书也是非常重要。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在阿摩斯书里面特别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拯救的日子，他们期待的是一个拯救的日子。我们看第五章啊，提到了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但是先知在这里说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呢？是有祸了。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啊，是一个审判的来到。一般人都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来了，哇，那是全国得胜的日子，神要像战士一样审判以色列的这些仇敌，这些外邦。但是阿摩斯呢，却把这个观念整个倒转过来。耶和华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什么呢？不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将仇敌这个带来，将仇敌带来，借着仇敌来审判以色列的百姓，攻击他们，审判他们的罪。弟兄姐妹，这也让我们想到，当神来的日子的时候啊，我们是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呢？我们盼望主来的日子，但是要小心啊，如果我们不及时悔改，有一天主来的日子，圣经说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在阿摩斯书里面，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被形容的是一个可怕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有祸了。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哇，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原来对百姓来说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所以这个是在阿摩斯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耶和华的日子。还有很重要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阿摩斯和其他的先知一样，都对神借着先知所启示的话充满了信心。阿摩斯对他的话充满了信心，他认为这些话语有能力，也必定会应验。但是以色列呢，却认为他们可以忽略神借着先知所传给他们的话语。他们干渴，他们饥渴，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不听神的话。弟兄姐妹，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我们渴慕神的话，让我们也能够遵行神的话。好，今天我们这个阿摩斯书我们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学习，同时呢也盼望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信交流，再会了。